他每次的介绍都是很惊人的。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感激你给我们这段很好的时间，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开口。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借助你今天所给我们的经文，让我们学习更加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行出你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请求神带领我们下来的一切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求，阿们。虽然我上了讲台很多次，但是又开口讲道，我还是很紧张。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们一直为我祷告，给我信心，给我力量。下来我就要为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会怎么样？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是想把他的 CPF 全部拿出来把它用完，有些人就躺着睡觉。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会不会这样做呢？我们知道在这21世纪末后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那么样的近，我们又怎样的自处呢？是随波逐流，是持守真道，还是昏昏迷迷的整天过一天算一天？等一下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出来的是一个影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2012年12月21号是什么日子？这是在玛雅人的一个万年历，它记载了许许多年多多的事迹，这大概记载了5000多年，最后的一天就是2012年12月21号，所以很多人都传说这是世界的末日。这是一个相当迷惑人的一个传说，甚至连美国的 NASA 就是它的宇航器也要出来跟人家说明那一天不会有星球撞到我们的地球，所以可见谣言是很厉害的。再看这个日本沉没这件事，相信大家的脑海里还是很清楚，这是只做几时，刚刚过去不久，7月5号，这是根据一本日本的漫画小说说当天日本会沉没。我相信新加坡人是不大会相信这件事，但是台湾跟香港有许多人都迷信，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敢去日本。听说有大概48%的人，他们所定下的 hotel 都退掉，所以谣言是很恐怖的。当天 日本电视台24小时拍着整个日本的海岸，让大家看是不是有大难要来，但是还是平安的过去。这个呢，是一个 AI 世纪的图案，讲世界末日的时候，新加坡怎么样？虽然里面的建筑物不是我全部能够了解的，但是相信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的末日呢？这些都是一些谣言，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谣言不会停止的，明年相信又有新的谣言会出现。而主耶稣所讲的末日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像这样的情形。圣经里面讲，以前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再看见。现在也有许多人讲，当巴基斯坦跟印度发生战争的时候，有些人很怕，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原子弹、核子弹。但是原子弹、核子弹会不会造成圣经所讲的世界末日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使目前世界两个大国开战，每个国家都发出这几十枚的核子弹或者整百枚的核子弹，最多能够摧毁的就是那一个国家的整片的地方，可能整个世界这两个国家很多地方都被摧毁，但是它的恐怖情形并不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你要懂我们圣经所讲的世界末日是怎么样呢，可以去看启示录以及圣经里面的好几段的经文都有描述。今天我所要带来的信息，就是在末世危机中，基督徒我们应该持着什么的观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末世很多人都讲就是主耶稣将要到来的日子。今天我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当我们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先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彼得前书是专门写给当时一群生活在异教社会，他们面对着排斥逼迫。彼得提醒他们，因信基督受苦不是没有意义的，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是神喜可的。相反的，能够与基督同受苦难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个与主联合的荣美印记。当时的信徒所面对的处境，并不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我们懂，基督徒信仰上跟世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所受的逼迫，包括他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些苦难和试炼。他们常常被嘲笑，岂是神者因信仰而失去整个财产、地位、自由。所以当时的信徒甚至被逼离开，迁移到别的地方。但是有些信徒呢，在那一种压力下呢，他们会产生一种妥协的 倾向。他甚至怀疑是否又坚持着对基督的信仰，这是一种属灵上的挣扎。今天的经文我念一遍大家听。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犯怨言，个人又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又按作神的圣意讲；若有服侍的人，又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们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四至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应该持有任什么样的一个品格来与世人有所不同。所以今天的讲章我分作三部分。第一，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彼此相爱，不发怨言。第三，彼此服侍，荣耀真神。第一节在四章七节说，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谓万物的节期近了，就是说主要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也就是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审判，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并不怕，因为神将会保守我们，他对我们的只是看我们在平时的日子怎样为主付出而给予的奖赏。彼得在这边所讲的，他是有一种很清晰清澈而品薄的提醒我们，在这个万物节期的时候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并不是，这是一种很智慧的提醒劝诫，更是我们基督徒在末世时生命的一个指南针。他要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持守着心灵的清醒，在动荡的末代时又持续的祷告。所谓万物尽了，就是主又来了，主又来了也借着就是神的审判。圣经中不止一次提到主又来的日子。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什么？主已经近了。雅各书五章八节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启示录又说到我必快来。这都是主在提醒我们他将要来到。有许多解经家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时代，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也是彼得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什么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呢？谨慎自守就是用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持守着生命的清醒。谨慎自守不是一个消极退缩的心理，而是用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还有克制的智慧，以对真理的坚守，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让这个世界喧闹的声音来影响我们。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谎言的和诱惑是那么的强势，我们若不清醒，就很容易被这个时代的浪潮卷进去，而失去属灵的分辨力。罗马书说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全权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随着潮流，也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只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把他的话语当作我们心中的灯，我们就能够分辨虚幻真假，也能够持守着我们的真理。提多书又说到，在今世自守公义，尽诚度日。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物欲充满的时代，消费主义、娱乐等等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命，只有保持生活上的节俭，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娱乐来控制着我们，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尽诚地度日，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丰盛、神的拥有。如何分辨真假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21说，又凡是查验善美的又持守。我们知道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我们在讲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教会，就是比利亚教会，他们的人呢，会凡事验差。验差什么呢？就是用分辨是真的道理还是假的道理。保罗赞赏他们，说他们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更加有持守神的真道，因为又辨明真理，又辨明是异端的错谬的谎言呢，最重要就是要根据圣经的教导。只有根据圣经的教导，不要盲从这些潮流，也不要倾听这些传言，要凡事查验善美的又持守。这个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谨慎自守。所以我们一个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又辨明事情的真假。 万物的节气近了，你们用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原因就是世界末日又到来了。警醒祷告这四个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我相信是大概60多年为70年代，我母亲的教会有一位长老送给他这四个字，他把它镶起来变成一个匾额挂在我家的大厅里面，所以每天我都会看到这四个字，但是我不理解这是什么，以为警醒祷告就是说祷告的时候不可以睡觉，但是现在我们明白警醒祷告并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耶稣说我们都是枝子，因为耶稣本身就是葡萄树，只有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从葡萄树得到养料，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结果子。因此警醒祷告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呼吸，借助祷告我们才能够向神争取信心力量，也争取那种征战的武器，还有爱的手腕。警醒祷告不是临时抱耶稣的脚，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又经常与神亲近，就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你一定要亲近，不然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得到力量，也只有借助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智慧与能力。马太福音24章42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刚才有人说万物的节气近了，因为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如果我们不知警醒的祷告，我们就不知道神几时会到来。警政呢是祷告的根基，而祷告呢是警政的推动力。只有清醒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发出有力量的祷告，只有继续与神维持着一个交通，我们才能够得到谨慎自守的智慧与力量。所以警醒祷告就是持续与神相交，求取智慧与力量。第二段就是彼此相爱，不发怨言。经文说到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最要紧的就是提醒我们彼此相爱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彼此相爱在初期教会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时的教会的初信子经常遭受到迫害，甚至又离开家乡， 但是他们因为拥有共同相彼此相爱的心，让他们的信心与盼望，让他们更有信心与盼望去面对着这些的灾难逼迫。因此彼此相爱在当时是显得更重要。更重要的一点，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在末后的时候所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吩咐，是命令。再看，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替弟兄们掩埋他们的罪恶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会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而是爱能够让我们去包容，去宽恕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因为这种爱让我们不会去宣扬弟兄们的罪在别人的面前，而引起，因为你这样做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使事情变得更坏，最后就是死到主的名，受到羞辱。因为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彼此相爱能够让我们去挽回弟兄们的过错，在迷路上使他回转，而不至于犯更多的罪。在初期教会，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为相爱能够带来安慰、供应，还有属灵的支持，使信徒不会觉得孤单，教会也因此能够持守着他们的信仰。虽然被逼迫，但是他们的教会还能够传承下去。我们现今的社会充满着许多的，我们现今的社会的宗教是多元化的，虚假的信仰还有属灵的冷淡是很通常的。若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彼此相爱，就能够显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教会也能够活出接纳、体恤、同悲伤、同喜乐的爱，也才能够引领人们来归向主。在这边所说到的彼此切实的相爱，什么是切实的相爱呢？就是说不是口头上的爱，因为口头上的爱会使我们很容易因受到挫折而去失去真心相爱的心。而且这种口头上的爱是不够真实的，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反应或冷淡你就失落。彼此确实是相爱，是强调相爱不是感情上的，而是出于一种有节制的行动，必须真诚持久。就像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说的那位良善的撒玛利亚，他去帮助那位犹太人，这位犹太人是地是撒玛利亚人的，但是他还很有爱心的帮助他，他的爱就是一种切实的相爱。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一开始的就说了彼此切实相爱，第二章呢他也告诉我们亲爱旧中的弟兄，也就是彼此相爱。彼得前书 一开始彼得一直提醒着门徒们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特别是在初期教会彼此相爱很重要，若大家不能够彼此相爱，很容易的就被敌人击破。下来，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就是接受外来者而显出爱心。在这里我们又谈一点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的信徒一直遭受到迫害，以致逃散到客方，因为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不容易找到旅店，不容易找到住宿，因此彼此互相款待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帮助的，又很有意义的。款待人以及被款待的人都显得十分重要，虽然款待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给人家吃给人家住，但是它这是一种爱心上的考验，因为款待可能会增加你经济上的负担，而且你让一个陌生人住在家中就有很多的不方便，可能会引起各种的误会摩擦，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不同，所以你又不发怨言，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彼得劝导门徒们，不论接待人或者的被接待，都不要轻易发怒。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很有爱心，她曾经在巴士车上看到一个北马下来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来新加坡跟她的教会数字甚至带一些款项回去发展她的教会，我母亲一看到她就接受她到我们家里去吃去住，不止一次，来了好几次，几个月就来一次，几个月就来一次。当他回去，我母亲还把他的钱给他带回去做奉献。我们弟兄姐妹当时年纪还轻，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开始发怨言，告诉我母亲不要受骗。现在我知道，母亲对圣经比我们更加了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也曾经说到，有些人呢，借着这个互相款待的机会，就寄居理想，好吃懒做，不肯做工，就是由于这些害群之马，而使到当时有一些人不大敢接受人，因此我们想到当时的教会，无论如何，这种爱心的接待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侍奉。哥林多前书曾经说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我们真心相待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轻易的发怨言，也不用轻易的妒忌还是什么。 彼此相爱就是真诚相爱的心，接待外来之，不发怨言，就是心甘情愿的为主服侍，不用勉强。最后，彼此服侍，拥有真神。什么是彼此服侍呢？圣经告诉我们，个人用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是恩赐呢？恩赐是神给人的一种才能，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工。恩赐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克正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恩赐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得更好。百般恩赐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都举例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恩赐是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而赐下的，就是要使人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作。神没有给一个人全部的恩赐，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有别人所没有的，然后才能够互相的补助，才能够训练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也更加使我们能够有一种依赖依靠的心。因为你拥有全部的东西，你就不需要人家来帮助。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才能够彼此做出神所需要我们做的一切的事物。好管家，家就是神的教会。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家的一个管家，因为你有不同的恩赐，每一种事情都需要你去做。管家也就是说要照做神的旨意，把这个家兴旺起来。因为我们如果能够把神的家兴旺起来，到了末日，到了神的到来，我们都要向他交代。那时候你是否会得到产值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将所领受的恩赐合乎神的交代而应用的出来。做一个好管家，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恩赐埋藏起来，而是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的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以弗所书所说的，就是有成全圣徒，克敬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恩赐的目的。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作神的圣礼讲；若有服侍的人，要按作神所赐的能力服侍，就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 自道融融也。融入真神，就神在凡事上因嫉妒得拥有，就是神赐我们恩赐的目的。神所有的又赐下百般各种不同的恩赐，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然后我们神才能够得到拥有。保罗使这提醒我们，不管赐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荣耀神而行。告诉我们，荣耀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表现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马太福音又说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光而言，光的目的就是要照亮人，把人引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光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行为，只有你的好行为，人家才能看得出你是神的儿女，也会将一切的拥有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拥有真神就是用爱心跟真理来造就人，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只有良好的行为才能使人认得出你是属神的人，荣耀才能够归向给我们的神。总结，警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不发怨言，彼此服侍，荣耀真神。这是防备末世危机的属灵装备，是真诚信仰的流露。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洪流中，做一块屹立不倒的磐石，在我们的信仰中做一位清醒的守望者。谢谢。